如果 CPI 下来了，美元指数也下来了，就是数据还不错，那是什么样的情景？那是什么时候的情景？就是像24年9月份市场最喜欢的环境。如果 CPI 下行，美元指数走弱，就业数据好，就是典型的24年9月到12月份的行情，或者我们说25年9月份到12月份的行情，良性的 CPI 往下走，就业很稳健，而且工资增速也不弱，美国的居民购买力在增强，美国的经济依然有韧性，非常的良性。这是什么？这是美联储最乐于见到的情景，也是市场最乐于见到的情景。首先大家要把经济周期的框架框住，你要知道我们在什么位置。我们现在美联储经过六次降息，从 5.25% 的利率呢降到 3.5%，同时呢经济从24年到25年走到了26年，现在这个周期经济所处的状态跟24年比，跟23年比是好了呢还是差了呢？对经济周期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方位的一个理解。因为 CPI 的下行目前看是个大概率事件，包括沃氏也承认通胀的风险并不大。他说了这个以后呢，看到近期的反弹，美元指数的下行都是非常立竿见影的一些变化，尤其近期对沃氏的这个讲话呢非常受用，瞬间就拉升。但是我们要想往深一层次想是怎么去想的，如果接下来到了7月中旬7月第二周6月份的 CPI 数据真的下来了，包括后面7月8月 CPI 的数据在油价的拖动下迅速的下行或者明确的下行，那我们看到了 CPI 是明确的下行之后，那我们就要观察什么？就要观察美股和美元指数包括近期的反应。那其中我们说现在牵住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牛鼻子就让大家关注美元指数。我们说站在周期的这个位置，只要美元指数往上，那代表了什么？代表了避险情绪的升温。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接下来 CPI 下行以后，正常的其实很多人能理解这种情景，就觉得 CPI 下来了，美联储要降息了或者至少不加息了，那美元应该走弱，这是常规理解，对不对？常规理解没毛病，但是你忽略了一些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它的就业市场是否在走弱。我们刚才做出了一个组合，就如果我们看到 CPI 的下行，通胀的下行，同时美元指数不走弱反而走强，那我们说这里面一定或者大概率对应着一个什么？对应着一个偏弱偏差的就业市场。同时我们也可以想到这种 CPI 的下行不是一种良性的下行，而是一种什么？快速的价格回落。在什么情况下会有快速价格回落？在什么？在经济迅速走弱的情况下，你销售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会不会快速回落？快速回落。所以说你这个就对应上了，这是什么？这是美元指数走强走避险情绪，避险情绪升温的一种经典组合和逻辑。也就是说世界杯期间就业应该不至于差，我也同意大概应该不至于差，那可能5月6月6月7月就业也许挺好，但是就业市场这个现在没有办法预估。我不是上期跟大家开玩笑说，我说我基本已经放弃了就是什么提前预判美国就业市场的这个活，因为这个活没法预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它会不停的上修下修，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它市场这块它的数据你没法做太多的预判，说实话从我的这几年的经验感受来讲，对市场去做前置的分析和预判会比较什么？会比较危险。当然了，说万一如果就业数据差了，那市场预期差了就大了去了。因为我们如果都认为一个事情会好的情况下，它突然差了，这就是预期差。就像我们都认为一个东西很差，结果它变好了，这也是预期差。我就举个例子大家明白，现在大家都认为老邓很差，是不是？业绩很差，股价也很差。如果哪一次财报中报出来以后，你突然发现老邓的业绩变好了，而且比想象的好得多，那你想想老邓会怎么反应？是不是老邓直接就是廉颇老矣，上能饭，开始苦苦往上涨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给大家讲的预期差。所以说，是不是下这个月、明天公布的大非农就业数据好不好？我们也别猜了，我们还是盯紧市场的市场一些变化，包括黄金、美股、美元、你在债券市场的走势。就是 CPI 的快速下行，对应的就业的变差，对应的美元指数的上行，这个就其实反映一种偏衰退的一种图景。那美股肯定是跌，不用想了。那黄金怎么样了？钱会去黄金吗？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这是一种情景。当然这种情景假设不见得一定是对，你说 CPI 是不是快速下行，就业市场一定变差，这个其实只是一个概率。好，那我们来说第二个概率， CPI 正常的下行，或者 CPI 哪怕下行比较快，但是就业市场稳，这个时候美元指数会怎么反应？就是说如果是通胀稳步下行，只要就业稳定，美元指数呢大概率就是跌的。这种情景美元指数是偏下跌的，整个避险情绪也会下降的。这个就相当于比一个平稳的这个通胀的下台阶，同时在通胀下台阶的过程中呢，就业市场没有走弱，这是美联储最希望看到的一个情景。